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四十字吞台湾。此版名夫谈金门风波。23条话侮辱大陆客属煽动罪。麦考尔将出席赖清德就职典礼。立陶宛国安首长话中共可能介选。谭德志上诉被驳回，现代文自辱。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两会期间释放最新的军事信号。号称中共国师、负责中共对台工作的王沪宁，更加疑似在政协报告中用40个字来吞并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7日在上报发表文章提醒话，中共两会期间，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政协会议上做常委会工作报告，当中用40个字、4个关键词，试图食掉台湾。呢40个字是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举办第六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宋国成表示，冇明讲嘅先至系真正意图之所在。王沪宁呢40个字冇一个字提到台湾，全部只系话两岸，其实就系设立语义陷阱，唔需要单提台湾，亦唔需要单列大陆，用两岸呢个词嚟塑造台湾同大陆系个大家庭。宋国成列出呢40个字当中嘅4个关键词，包括合作、共同市场、两岸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毫无硝烟味感对台湾进行和平演变，等台湾人在唯利是图之下忘记国家，先将台湾合并过来之后，再等台湾人心甘情愿地做亡国奴。以其中的两岸基层治理为例，两岸主权互不隶属，治权互不关联，怎样共同治理呢？中共就通过拉拢台湾村长、工会、商会等，以交流考察的名义打破两岸主权互不隶属的围墙，溶解台湾主权地位。还有融合发展，真正含义其实是在融合中慢慢消解台湾的抗共意识，在发展中慢慢实现主权吞并。宋国成称呼王沪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仅次于普京，取人性命不滴血，断人头颅不落地。特别在台湾议题上，王沪宁阴险毒辣，他不是采取战狼的手段，而是灌迷魂汤，用温水煮蛙、放长线钓大鱼的蚕食政策慢慢吞食台湾。最近金门帆船事件就是一个个案。中共串联在台湾的吴三桂，亦即是立法院的亲共政党，将一宗司法取缔案件操作成谋杀事件，再在立法院鼓励政党恶斗，等台湾自己分裂自己。宋国成提醒说，认识王沪宁才能够洞悉中共对台政策的绵里藏针，才能够穿透中共吞并台湾的暗黑手段。王沪宁对台湾用阴柔手段，并不意味着中共放弃军事手段。除了大幅增长军费开支之外，习近平7日出席中共人大军队武警代表团会议的时候表示，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联合新闻网说，习近平针对军事斗争准备主要提的是海上力量，凸显中共当前关切的重心。大陆海权专家张文木说，当前共军海军的劣势在远海，至于近海在第一岛链以西水域则有相当的优势。共军应对近期至中期海上冲突的策略应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近战可久，远战当远，就近而舍远。这个或者比台海和南海敲响警钟。近一段时间不断有观察人士提出，下一场全球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John Hopkins 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全球事务教授哈尔·布兰德斯较早之前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 下一场全球战争就分析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三场关联并不是紧密的主权争夺战，日本在亚太横行，意大利争夺非洲和地中海，德国在欧洲开战。这三个地区的危机后来逐渐融合，不同的阵营开始结盟，世界两极化逐渐演变成全球战争，这个与当今的区域冲突非常类似。这一种背景底下，北京如果侵略台湾，东亚可能爆发战争，这种冲突在很多方面都将是灾难性的。中国三无快艇闯入金门海域，因为拒检翻船，两岸经十五场谈判至今都没有达成共识。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七号发表文章回忆新星号悲剧，直指北京利用今次翻船事件企图分化台湾，有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政治意图。赤坂明夫写道，无论中国快艇上的船员是否中共军人，一艘没有任何标志可以证明身份的三无船只进入台湾的禁止区域，对台湾来讲就好像有蒙面人突然闯入自己家的院，在查明他的身份和目的之前先将他控制起来，应该是所有执法单位理所当然的反应。赤坂明夫说，快艇如果只是用来捕鱼，对台湾的危害有限，但如果上边装的是走私晶片，就会影响台湾的经济、国防、国际形象，如果装的是武器，对台湾的危害更加是不可想象。他跟着表示，这件事令我想起2009年2月15号我在北京采访过的新星号事件。一艘名叫新星号的中国商船被以擅自离港为理由，在俄罗斯的纳霍德卡港外海被俄罗斯海岸警卫队攻击，俄方一共发射了500多枚炮弹，导致新星号沉船，八名船员丧生。赤坂明夫谈到中共方面的反应，外交部马朝旭公开表示，中方期待着俄方通报对这件事的调查结果。中方还禁止了民间团体到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抗议。中共驻俄大使刘古昌表示，沉船事件不会影响中俄关系。赤坂明夫说，从中方对新星号与金门事件完全不同的态度上可以看到，北京在利用翻船事件分化台湾，有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政治意图。台湾社会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支持海巡署。至于海巡署在执法过程中有没有违反规定，应该怎样处置，那是台湾自己的事，与中国无关。港府全速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定于3月8号就提交立法会审议。港府话，用针对性及侮辱性语言形容中国大陆旅客，属于煽动罪范围。有评论担心这个将进一步激化两地之间的矛盾。23条全称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7号的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部分港人曾经以大陆自由行旅客构成滋扰为理由，对大陆旅客使用侮辱性的词汇，挑起仇恨情绪，属于23条当中煽动罪的范围。港人陈小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担心，将来23条立法之后，去街尤其是去到尖沙咀、旺角等旅游区，需要步步为营。陈小姐说，在街上总会遇到不文明的人和事，譬如随地便溺、行乞、在公交上饮食等，难道我要先确定对方是否大陆人才能够投诉或者是发牢骚吗？面对不文明行为，不理对方是谁，我都会开声。以后如果对方是大陆人的话，我是否就触犯23条呢？日本香港民主联盟执行总监李依东说，香港有不同族群聚居，港府从未将任何族群视为特例。现在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的讲法令人感觉大陆人被港府厚待。林依东估计港府这样做是为方便当局应对某些现在还估计不到的情况。 部分中国自由行旅客频繁来往陆港两地走私货品，导致香港边境的商品价格上升，过去曾经导致港人不满触发反水货示威。23条立法之后，这类行为是否会触犯法律备受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6号表示，将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台湾，出席5月20号赖清德的总统就职典礼。今年亦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法新社报道说，麦考尔6号与台湾驻华府代表余大磊和美国两党议员一同出席在国会大厦举行的纪念活动的时候，宣布了上述的消息。麦考尔上一次访问台湾是去年4月，期间与现任总统蔡英文会面，中共反应强烈，展开军事演习并制裁麦考尔。美国在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武器作为自我防卫，并确保台湾驻美代表被视为外国外交官。台湾驻美代表余大磊形容，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了安全和政治空间，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和尊重人权、法治以及市场经济的制度。立陶宛国家安全部部长乔尼斯基斯7号指出，由于立陶宛支持台湾的立场，中共政府介入立陶宛今年大选的可能性绝对不能够排除。路透社报道，乔尼斯基斯表示，情报部门觉察到中共对立陶宛总统及国会大选有浓厚兴趣。他说，中共可能试图影响立陶宛的选举。由于我们的台湾政策，这两场选举对中共至关重要。立陶宛情报机构今日在年度威胁评估中表示，2023年中共加强了对立陶宛的间谍活动。他们发现中共的网络间谍会定期刺探立陶宛政府机构的状况，并且试图施加影响。立陶宛国会三党组成的执政联盟2020年上台之前就誓言支持在台湾为自由而战的人，而拥有一半行政权的总统努塞达亦强力支持对台政策。立陶宛5月举行总统大选，10月是国会选举。近年来，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不单只是外交场合支持台湾，亦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密切的合作。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就发表煽动文字等罪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7号驳回上诉并维持原判。有学者形容案件就好像现代版的文字狱。据美国之音报道，谭德志被指在2020年多次在街站出席主持公众集会、宣传与参与游行，期间多次喊口号，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谭德志因此在2022年被裁定发表煽动文字、煽惑他人集结等11项罪名成立，判监40个月，并罚款640多美金。这个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一宗发布煽动文字的定罪案件。高等法院在驳回谭德志上诉的判词中表示，裁定煽动罪不一定必须证明存在煽动暴力的意图。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官这种讲法简直是歪理，就是现代版文字狱。高等法院在判词中提到，文字往往能够令人将思想付诸行动，甚至可以令人犯罪。对比一下，是不是香港所有教师的文字都能够令学生努力读书，个个考试拿100分？黄伟国说，未来如果官方觉得有些文字不顺眼，他就可以说你那些文字能够影响人的思想，煽惑仇恨，推翻政权，甚至是发动恐怖袭击，推翻当局统治等等，然后就判被告有罪。黄伟国说，你的言论讲话方式如果被官方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当局可以用煽动仇恨、煽惑罪等你坐监，哪怕你说香港加油，他都能够用煽动仇恨叫你坐监。据香港明报统计，从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 到今年3月6号，一共有50人以及4间公司被起诉煽动罪，涉及34宗案件，已经结案的定罪率为 100%。其中14人被判监禁1至2年。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